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戏语人生节目时间，我是雨欣。今天我们继续为您请到了收藏家戴东尼先生以及他的母亲戴美玲女士，你们好。在上一次节目中，戴东尼先生以及戴美玲女士给我们介绍了这些耳熟能详享誉海内外的一些名画家以及他们的画作，还有在文革战乱期间他们的画以及这些名画家本人所遭到的不幸，还有如何去鉴别一幅好画等等。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这个话题。那么在这个书画展中呢，我们看到当时解说员有讲到说，这个北里南路啊，据说那个当时陆延绍也是画中国近代山水画非常杰出的一位画家，是吗？
对，陆延绍是一位非常这个优秀的这个传统型的画家啊，因为我也有看过他画画，就是他完成一幅作品啊，就是用一支笔啊，从头画到底都不用换笔。同时呢，他在画的时候呢，就是蘸多少墨就可以画多少。在这个一幅画就是完成的时候啊，连笔都没有洗过，那个水都还是清的。
哦，是吗？
对，可见他对这个中国传统绘画的掌握的这个技巧啊，是非常的高超。
是，
就是这样一位画家呢，也是遭受了很多迫害吧。早在这个文革之前，就刚才我们讲到啊，那些画家被迫都要画这种宣传画。
嗯，
那么当时呢，他是画了一幅画，就是画工业区吧，上面提了几个字叫沸腾的上海工业区。这个没想到呢，就是画这样的题材呢，也是被拿出来批判，说他写沸腾两个字就是要造反的意思。那么从今以后呢，就被打成右派啊。那在文革的时候他就更惨了，就是家里被迫就住到一个很小的这么房子里面吧。他每天还是有坚持作画，但是他家里的人就非常怕他，一画好呢就拿去把它烧掉，当时做饭的时候烧炉子就把它烧掉。
自己家人
对
烧这个画，为什么呀？
因为他很怕被人看到他还在作画，这个他还会被拿去就是关起来，就非常怕。那么同时呢，陆延绍在一生中呢有创造过这一套非常著名的这个册页，都是山水的，有100页，那可以说是中国这个山水历史上就是最宏大的一幅巨作吧。
嗯，
在文革的时候就被抄走了，那么后来呢在发还的时候呢就少了35页，那么之后呢陆延绍还自己在晚年的时候又补上了35页啊。那这幅作品呢是
35页哪里去了呢？
那个35页啊，就是后来有人发现在这个海外的这个拍卖会啊，在美国的时候有拍卖，那可想而知啊，在抄去了之后呢，有些就被拿去卖到了国外赚取外汇去了。
你有几幅这个陆延绍的作品？
在我们展出的作品中呢，有一幅非常典型的陆延绍的峡江水险，因为它是用那种勾云勾水的方法来画这个山水的险要啊。也是一种非常独创的一种方法。那幅作品呢是我们一直有展出的。
是他这一幅作品现在要价值多少？
一般的这个陆延绍的这个精品嘛，都可以卖到就是10几万这个美金的价格之上吧。就刚才我所讲到那幅那个100页的册页，是以800万美金去年在拍卖会中出售的。
多有几幅他的作品就好了。
可惜啊，在文革中大量这样的作品都是被烧掉了。
是，真的是很可惜的。还有看到就是有一幅画哈，就讲到就是好像是石鲁吧，
是
对，他那个画说他在画那幅画的时候，那个时候人已经精神不正常了。
是这样的，因为这个石鲁啊，就是他有曾经画过这样两幅作品啊，一幅作品是毛泽东站在山头上，一幅呢是毛泽东的站在一个船上。那么在文革的时候呢，就说他把毛泽东这个站在山头上，下面波涛汹涌是孤立伟大领袖的意思。那么说毛泽东站在这个船上啊，他就说这个烂山板怎么能把革命渡到对岸，就用这样的话呢就把它拿出来批斗啊，把这两幅作品呢都销毁了，同时呢还把它在这个西安的这个钟楼上吊起来打，然后把他的作品一幅一幅的拿出来批判，批判完一幅呢，有的就把它撕掉，有的就在画作上呢打一个大叉这样的。通过这样的折磨之后呢，这个石鲁啊就精神失常吧。虽然他精神失常呢，还是把他关在监狱里。他曾经有2次啊从这个监狱中逃出来，过着几十天野人的生活，最后呢还是被这个抓回了监狱。那么后来呢，他就在监狱中呢写了许多就是骂着共产党的诗吧，中央就点名呢就是要枪毙他。幸亏有一位就是非常好心的医生就开了证明说他是一个疯子，所以最后呢才幸免于难。
对画家这样真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摧残。 那么施鲁现在他已经去世了，
是已经去世了，
去世了，
对。
那他好像活到很大的年岁了。
他在文革之后呢，还活了一段时间，但那个时候他已经是人就非常苍老了，就也没有什么精神了，所以他的作品呢，都是在这个之前创作的比较优秀。在我们这个展出的作品中呢，还有一些作品啊，是属于中西结合型的这种绘画风格。就拿这个刘海粟来举例吧，他早年在西方学习油画，那后来回到中国之后呢，创作了许多中国画的作品，都是用油画的这个技法来画的。他不但是一位画家，他还是美术教育家哦，就创办了许多美术学校，培养了许多这个美术界的这个人士啦。那这位画家呢，也是在这个中共的统治下呢，就遭受了严重的迫害。早在1957年，这个毛泽东就点名啊，说这个美术界还有一位刘海粟没有被批判的，因此呢，就强迫他就不能作画了。那么一直到这个文革结束啊，在这个80年代初啊，70年代末，他才重新开始有画画的。在这个文革期间啊，他不但啊就是这个人呢、遭到了严重的摧残，他许多家里收藏的一些古代的名画了、都被拿出来啊，在堆在街上烧，烧了6-7个小时都烧不完，就大量的这个名作啊，都是在文革中呢、被销毁了。
就是被红卫兵造反派烧毁的吗？
对啊。
其实对艺术家的这种，就是说烧毁他的画，等于就是在对他心灵的一种摧残。
嗯，
好像是在画展中啊，有谈到说，有一些画家他这个在文革经历文革之后，这个文革之前和文革之后，在画风上的那个画法完全都不一样。
对，因为有很多画家都是在文革期间啊被强迫就不能作画、所以呢他在文革之后呢其实是属于一种这个绘画的苏醒期吧，就是重新再开始创作。现在的画家也不能够就是完全画自己反映自己心声的这个作品，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中共他对这个文化的这个摧残，不只是表面上他就是把这个艺术作品给销毁了，其实他是对一个人的一个人性的摧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绘画作品它是建立在这个中国传统的这么一个基础上，无论是道家的思想还是儒家的思想，还是这个佛家的思想，都是这个中国传统绘画的一个基础啊。因为人呢都那个时候都是讲这个仁义礼智信啊，而中共啊对这个文化的破坏，它是真正的对这个人性上的这么一种破坏。所以呢就是现在人都不讲道德，不讲这个德和做人的关系，他再去创造一些作品，虽然表面上他好像可以自由的画，但画出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呢，都是完全带有这种魔性的一种邪气在里面的作品就非常的多了。
对，还有一幅画我们看到在那个画展上哈，有一幅画是一锅好像煮熟的那个螃蟹，然后那个外边掉了几只腿，那个是表达什么呢？
这个是《红楼梦》第36回，这个一幅著名的这个诗，你讲一下他的诗的名字。
等你讲一下。
那其实这个诗啊，他是当时就是讲着贾宝玉和其他一些人呢、在吃螃蟹的时候，就大家写一首诗啊，就是讲这个螃蟹。那么整个诗意啊，其实就是讲这个螃蟹啊，你不要看它就是横行霸道啊，但是到最后呢，煮熟了以后呢，肚子里都是黑黑黄黄的，也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什么货色。其实是一句隐喻，用这个绘画来隐喻啊，用这个诗句来隐喻啊，这么一种这个作品吧。就像现在中共的有些统治者啊，别看他现在都是横行霸道，其实到后来什么也不是，就是这样。
那江泽民就像这个螃蟹，好像你张牙舞爪的，你看着现在你肚里空空，到死了什么也不是，而且你也是我想他结局就像这个螃蟹一样，就是说呢，江泽民。他就你就是说开始你就打压法轮功直到现在，我想这是历史的悲剧呢，我们不能再让它继续下去。
那么我们在欣赏好画的同时呢，也不要忘记这些名画家他们背后所付出的沉重的代价，甚至是他们的生命。好，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呢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 观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戏与人生节目的现场。我们今天节目中请到的呢是收藏家戴东尼先生和他的母亲戴美玲女士。戴美玲女士啊，我想请问您啊，这些收藏的名画呢，对一般民众这样公开的展览呢，在过去很少见，尤其是在全世界这样的巡回这个展出呢，就是更没有见过了。您能不能告诉我们呀，就是说您举办这种真迹巡回展的这个目的和用意是什么呢？
我呢是出生在上海，89年从上海呢移民到澳大利亚去了。那你我从小呢就是体弱多病，那你一直呢学太极啊、气功啊，哎呀中药西啊什么也没有用。那你我在97年的时候，在澳洲呢悉尼的时候呢，就是说人已经呢全部呢就是瘫痪了。那医生呢查出来呢，我生了一种免疫系统的疾病。这种胶原性的疾病呢，是我的身体的内脏啊，一直到外面呢全部都坏了，民工呢一点都没有了。
这
一
年呢，什么病呢？
这个是叫胶原性硬化症的。
哦。
这个病是很稀罕的。那全世界这个7个名医之一也治不好我的病。
全世界的7个名医，
但他是全世界7大名医之一，他也没有办法治上这个病。
其中的一个。
对。
当时呢，就是说这一年呢，我已经3次住院了。第一次呢是救护车到我家里来打了强心针，把我抢救活住院。出院一天呢，第二次呢又住院。当我第3次住院的时候呢，我就感觉到我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我因为我坐也坐不起来了，我呼吸也要靠接氧气。这个时候呢，我就跟我唯一的孩子戴东尼说：“这次妈妈真的要走了，你准备妈妈的后事。”那个时候呢，戴东尼呢也是很焦急啊，他就大声的说 ：“No no！” 但是人是没有选择的，人就是有生老病死。当我正在医院的病床里等死的时候，我很幸运，在医院里碰到一位女士，她呢就给我看了一本书，叫《转法轮》。我看到第18页的时候，我就立刻就很清楚地感觉到，这本是我一生中寻求的天书。我当时的感觉就像在茫茫的大海里看到了灯塔，我顿时感到我有救了。那我就想，我要练法轮功，这一念一出啊，好奇怪哦，我立刻就可以站起来了，像医生没有病的样子。医生说：“哎，你怎么好了？你出院吧。”
哦，法轮功，
对，法轮功真的是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哦，您说的这个地方倒是蛮好奇的。您是说您在医院那种情况下已经呼吸了，就是说用那个氧气，是不是？
是
用氧气在呼吸。那您这个时候看到那个法轮功的书第18页，您的病就好了，就能站起来了。
对。
那在这个之前您是怎么样？是
我呢坐也坐不动，因为我呢坐也坐不动，呼吸都要靠接氧气了，就是生命真的已经走到尽头。
就是说，那后面有没有练这个功呢？当时
后来呢，我就练到18页，就我这一年，我说我要练法轮功，这一年一出呢，就可以能站起来了。后来医生让我出院了，
医生就让你出院了。
对，
那从此以后您就
练法轮功，从此以后我走上了这个修炼道路。因为法轮功也是一个性命双修的功法，也是佛家功嘛。佛家功呢，就是大家都知道人有业力的嘛。这个书看了以后呢，我想你为什么我感觉到是天书呢？这本书看到第8页，我很多的业真的是消掉很多的业，我才能站起来。但是你不管你相信不相信啊，你可以去试一试啊。
这是多长时间的事情了呢？
97年的时候。
就是说从那以后您这个病，刚才说的那个病就没有了，
病根子就没有了。
那后来医生让你出院，他有没有说给你诊断一下呀，最后确诊一下，检查看看这个病到底是确实是真的好了吗？
贝勒学院的一个教授，医学院的教授，他呢帮我呢就是这个检查了1个多月，反复的检查，觉得我一切都是很正常。
而且你自己的感受是怎么样？
我现在60岁了，本来走路啊，走到马路对面去买东西都走不动。而且呢，我穿衣服也不能穿，我现在全世界到处走，因为巡回这个画展嘛。 60岁的了，你看现在
很健康。哎，我真的一点都看不出来。
这个是性命上修的功法。
嗯，
你看你越练越
没有修炼之前，你是什么样？
哦呀，人家看到我说好可怕，又黄又黑又老。现在我练了过，我看人每个人都说我皱纹现在很少啊，基本上很少涂化妆品，就是靠练功啊。嗯，如果你这个要想是自己呢，就是说恢复青春的话，你可以去试试练法轮功哦。
我想观众朋友不妨试一试啊，这样好的东西。其实有的时候啊，这个就像你们收藏名画一样，我觉得，就是你收藏这个一万个不好的东西，可能也不顶收藏一个好的东西。而且有的时候啊，有的东西可能是不能用价值来衡量的。
是呀，你看我一生寻求，我这个练了很多的气功。阳蛇太极88套，每天在公园里打，中药西药最好的医生，我寻求什么也没用，还经常的有扁桃腺发炎啊，经常发烧啊，都不行。这个营养药啊，什么健康药，什么都是，气功室内也拜了好几个，都没有用。这后来我就很幸运，碰到一个最好的。就是法轮功。
那么您有没有考虑过啊，我们回到前面的这个画展的话题啊，您没有考虑过，就是您做这样大型的巡回的这样的画展，它或者是有损失啊，有一些这个变质啊，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有怎么样的一个防范措施呢？
哦，我是这样的，因为练了法轮功，法轮功叫我们做真善人的好人，而且法轮功我们的老师没有收我们一分钱，那以前花了这么多钱什么也没用，现在这样一个好的功法使我呢真正改变了我的人生的价值观点。比方说我在台湾巡回展去年见到了台湾故宫博物馆馆长，他跟我说，哎，你的名画不能这样展哦，这样会破坏名画，因为名画要在一定的光度温度湿度下才能展。我就这样挂着，又接触空气，又接触这么多的观众的这个呼吸带出来的热气，确实会损坏这个名画，但是我的价值观不同。我觉得越有价值的东西，不是藏在家里跟几个亲朋好友自己好像偷偷的在欣赏，要去把这些作品里跟大家分享，让中国传统的最优秀的作品让东西方社会都知道，才能真正起到这些名画作品的价值。就像我们法轮功一样，我们老师从来不收我们一分钱，他就我们每一个学员都感觉到自己身体好啊，家庭好啊，社会好啊，这个百利而无一害的功法仅能照到中国的迫害。所以呢，我想通过这个画展服务于全世界善良的人士，能关注法轮功被迫害这样一件发生在当今最这个严重的这样的一个迫害的一个事件吧，也是国家的恐怖主义。
是戴美玲女士啊，您讲这一番话我真的好受感动啊，就被您那颗真诚的心感动了。我觉得说您能够把这样珍贵的画展公众于这个广大的民众这样去分享，真是非常非常的难得。戴东尼先生啊，您走过这么多的地方啊，就是这么多的画展，得到观众怎样的一个回馈呢？
我发现啊，这个在现在全世界这个范围之内，就兴起一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追求，这么一种热潮吧。无论是中国人，或者还是西方人，甚至是韩国人、日本人，他们都想来真正的了解中国传统的文化到底是什么，来学习这个人类的这个优良的这个传统。我想这一点呢是非常可惜的了。
很难得，
是吗？
很难得。
那个以前对话有研究？
谈不到研究，我们在学习，在老人中心，我们有一个国画学习班儿，是有一位台湾来的一位老师啊，一位女老师啊，在教我们。
那学习多久了？
我们也有好几年了。
那您看了这个近代这个名家画展的感受是什么？最大的感受？
我觉得这是中国的国粹吧，这是非常非常难得，我觉得。所以所有的画展呢，差不多几乎我都没有放弃过，我都在来看。
是吗？
你们这样很成功啊，做到这样画展啊，让我们能够了解什么中国画的艺术啊，对不对？谢谢你们啊。
Seeing that in all of the pictures here today, and the artists are very good.
对，因为这个画展在台湾有展过27场，那就是很轰动啊，这样子。
那就是我所要感谢的呢，是我的母亲，因为正是因为她修炼法轮功，身体得到了康复之后呢，才有这么一个机缘能够 来到台湾和大家分享我们所珍藏的展览品。
是，那么还有什么要和观众朋友讲的吗？
我觉得我们有责任把这些传统的作品向这个年轻的一代里，就让他们去知道这个作品，让他们走上一条真的正的传统的一条路。
是，那把中国这些传统国画这些美的正的发扬光大，就靠你们这些收藏家的奉献还有大家的共同努力了。好了，非常感谢戴美玲女士和东尼先生把这些珍贵的历史记录和大家分享，谢谢。
谢谢
东尼先生。
谢谢。
观众朋友，自古以来人们就在探索着宇宙生命的奥秘，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类的生存的方式。传统的中华文化崇尚天人合一的理念，讲究天时地利人和，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对于很多通过艺术来表现对人生的真谛的追求，其作品不是为了取悦于人，而是为了把人们领向更高深的智慧的境界。好了，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这一集的节目，我们下回再见。